好，那关于成佛之道这个般若波罗蜜前半段的教学呢，就到刚刚的部分就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那后面就是结赞般若波罗蜜能够圆满诸功的。那这边老师有在提到就是这个般若经的教学呢，那不是佛对于我们的这一种指出我们这一种解脱生死的一个方法呢，他首先点出从凡情点出生死症结的所在，就是细论相。那这个是跟我执、我爱我慢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的一种认识或者新的活动、那这个就是这个生死的症结、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死的症结呢，给予根本的重点突破。重点突破从前面的一个说明里面应该指的就是观一切法无自性这样的分别、那这是不共世间的一个特法，所以我们要超凡入圣，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内容、那接着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般若见道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一种不见一切法这样的一种描述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导师在《如来藏师研究》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段在讨论这件事的一段内容啊。那首先呢，我们看这一段啊，等一下。这边谈到般若经，它是以本性空为门，引导修行人透出名相分别的细论，透出就是要看穿它，看透它，也就是超脱语言与思维，现证细论即灭的一个境地。好，那现证中呢，说什么也不相符，它是超越时空性，所以没有先后，没有内外彼此，没有体的生灭，直的构净，量的增减所说，这就是心经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对不对？没有对立的二，所以也就没有矛盾，也没有变异，变异就是生灭了，大概是可以理解为生灭。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充分显现了这一种大圣升观的一个特性。那其实大圣的这一个升观呢，他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到，就是大圣在讲什么叫观无常呢，他的这种说法稍微跟声闻的教学有一些些不一样。无常就是什么，一般我们就是用一个同义语叫做生灭嘛，对不对？但是在大圣他在教这个观无常，他怎么教呢？他说这个无常的意义就是常性不可得，没有这种常性。它主要是在教从这一种你要去体悟到一切法不可得。这是般若经一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都在讲这一件事情。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用很多不一样的语词同义语。所以不可得呢，那就在导师的用，又是大圣经论的用，就是没有可这个 厌离的生死啊，也没有的实性，也没有这一种可以去心求这种的这种涅槃的实性啊，实性都不可得，生死跟涅槃都无有实性啊，这个是大圣，所以这菩萨就能够在这个不着生死。而行这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一种菩萨事业哈，因为他没有要去，没有一个可以厌离的一种生死的一种实性嘛哈，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这当然是蛮抽象的啊，那这也是导师说菩萨能够勇猛的这样的一种。克服种种的这一些困难呢，去利益众生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对于圣空义的圣解，圣解空义啊、哦，就不从厌离这边来排除自己的执着跟烦恼，它是从一切法不可得啊、哦、的这样的一种教学，是很特别的，一般人不太能够契入什么叫不可得啊。哦，那你说这种生灭是还比较能够经验得到，对不对啊？但是波罗经也讲幻化嘛，啊，如幻如化，嗯，也就是看似这样子，但是它没有一个实性，它就是用幻，它用幻化来教学嘛。OK， 好，这个就是所谓大圣升观的特性啊。好，那世尊方便说法，说世间与出世间有为与无为，生死与涅槃，安立相对的论门啊，不是相对就无法可说，就是它的主要目的是使人舍有为入无为，舍生死得涅槃啊。那后代的佛弟子依名相安立，落入相对的有的争论处。世间与出世间对立，随顺世俗而有碍于圣意的现证啊，也就是生死是一回事啊，涅槃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好像怪怪的是吗？啊，也就是这一个生死是生灭的嘛。涅槃是不生不灭，好像两件事情连不太，就是在法这个呢，诸法分别时候，它就是二种法了哈。在但是在这个菩萨道或者这个大圣的这种观行里面呢，生灭即不生不灭，很特别的哈。也就是说，不用等待这个波浪止息，我们就能够在这动乱当中能够了悟到这一种不生不灭的真相，懂意思，这有点抽象，那大概就是能够体会一下就好，这是大圣
也是一种方便，
什么样，
啊，
对，一种方法，对，就是不一样的进入了哈，不一样的进入。那因为主要是你若从厌离入手的话，那它容易厌这个世间呢，哈，那对于利益众生那种动力不容易升起。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种教学上的差别性，但是声闻有悲心的，我们要再次强调，因为怕有初学者会误会了，对，声闻的这一些大罗汉他还是有悲心的，在这个但是就是跟佛啊或是比起来还是有差别，我们应该要能够这样的理解这一件事情啊。好，
是不是我们凡夫的习性就是很习惯了这样的方法，就是说你说一个黑，我马上想到的就是白的，想到同一个红的、绿的、蓝的也有可能，
是，
或者是说你 比如讲个空，我马上就是想起来，就是跟有对立起来，就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去渐渐的把这个对待的方式
去破除了，对，但有这么样的一个意味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般若经以一切性空为门，到达一切无二，二就是对立啊，或是无分别，也就是如啊。世间与出世间有为无为，生死与涅槃，在如法界实际的圣义现证中是无二无别。开展了一切本空，一切皆如，一切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教学了，那这当然是一种圣义的现证，在般若经讲，在圣义的一个现证当中呢，没有因果，没有业，也没有报，听起来好可怕，是吗？对，现证，这是圣义，对，因为你圣义地还有依法可得的话，那就不是了，可以吗？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圣义的语言，描述圣义的语言跟描述世俗的语言，它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所以不要误会了，好，那再来在般若法门当中呢，我们继续往下，就是般若蜜能灭诸邪见烦恼习论，将是毕竟空。这我们该投影片有看到，对不对？中论说呢，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啊。细论即灭的自证，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对不对啊？世俗的有无概念都不能表示细论即灭的现证，称之为空也只是假名安理，是要人无所著着而已啊。也就是这些语言的施设，不要说一个空啊，就是否定有啊，他只是要不执着而已了啊，要依意不依语啊。众生确实都是有这一种二分。好，那在般若开展中呢，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证悟啊，细论即灭的自证，导致说演化出二流啊。第一个，在现证时，一切细论、一切幻象都不现前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不见一切法，对不对？一切相都不现前，如《清辩影般若经》所说，慧眼都所见。这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啊。好，老师说这是般若法门的本意，本来的意思。因为在《般若经》里面，他又提出另外一种说法啊。那如于切失的不许缘成实性是空啊，而在根本自证的真如真见道中，也还是一切依他幻象泯灭不现前，没有任何的相的啊，这种缘起生灭这种相是不会有的。好，再来，那这个是一种。那第二种，导师就引西藏的一个传说了哈。西藏传说这一个体悟真理的有二类哈，有二种，在这一个现境断绝细论的即无所住，也就是一切幻象明灭不现前这样的一个教学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种啊，就是现起与空即无碍的理成如幻啊，也就是现起就是缘起有了啊，空即就是毕竟空无碍的啊，这样的一种境界了啊，这样的境界。这二宗呢，在中国佛教里面就是证真空 跟正中道。真空就是一切幻象泯灭不现前啊，这就是真空啊。中道就是空有无碍啊，这叫做中道，可以吗？所以这就是体悟真理有这两种，有传说有这两种情况啊，一个就是一切相不现前，一个呢就是空有无碍啊，就是这两种，嗯。好，那这边就是导师要论证他的一个次第发展啊，次第发展也就是说，先是正真空，然后后来才发展出这种空有无碍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哈。那空有无碍这种说法，其实导师说，如果按照般若经的一个本意呢，那应该是佛的境界。空有无碍是佛的境界了，好，那这边导师有引了般若经的经文，他说慧眼菩萨不作是念，有法若有为，若无为，若世间若出世间，有漏无漏，是慧眼菩萨不作是念。然后是慧眼菩萨亦无法不见，亦什么意思？还是有见，对不对？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视，好，慧眼呢是现证的般若，名为慧眼啊。好，那经上所说的第一节就是绿色这一段啊，是不念一切法，也就是不见一切法啊。那下一节是无一法不知，就是黄色这一部分啊。经文用于意字呢，意思就是说慧眼不见一切而又无所不见啊，也就是说这一段文就表达这个概念了啊。那导师说这个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见中道，空有无碍，既见一切法又不见一切法，就不见一切又无所不见了啊。但是玄奘大师与这段经文相当的文是怎么样呢？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世间，若出世间，是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是可见，是可闻，是可觉，是可视。所以这边有见吗？都没有哈。两段文都一样，所以导师说这个鸠摩罗什这个版本已经有演化过，这个教学已经有不一样了哈。这个导师认为这个才是原本的一个教学了哈。嗯，好，那第二分所说与轻便所说相合，第三分也这样说，就是在菩萨的慧眼见诸法实相的时候是不见一法的啊，所以罗什所译的不见一切而又无法不见的慧眼，明显就跟玄奘大师般若经就出现这一种不一样啊。那怎么办呢？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好，那这导师在引这个初分啊，这玄奘译的大般若经总共有16分，那前五分是这个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共同的一个内容啊。好，大般若经这样说，若菩萨摩诃萨得尽慧眼，不见有法若有为，若无为，不见有法若有漏，若无漏，是菩萨摩诃萨得尽慧眼，于一切法非见非不见啊，非闻非不闻。对不起啊，好，要记得提醒，因为版本跟大家不太一样，所以我把它拉高好了。好，所以那又是另外一套文字的一个说明，但是呢， 老师说虽然不太一样，但是意思还是不见啊、哦。所谓的非见非不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见也不可得啊、哦，可以吗？就是它是不见，然后这个连这个不见也不可得，就是要表达反正一切都不可得啊，不见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哦。好，导师就进一步说，其实这个无所不见无所不是呢，它是佛眼啊、哦，但是这是各种版本所共通的啊、哦。我们一开始看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我们会一般啦、啊、哈、哦，就是玄奘大师是比较后来的翻译嘛哈、哦，然后鸠摩罗什是比较早的嘛，好像鸠摩罗什那个应该是般若经比较原本的教学，但是导师说这边刚好倒过来啊、哦，理由就是其实罗什多的那一段就是无所不见无所不是。它其实是佛眼的作用，这个是所有的这一个版本都是一致的，所以既然都是一致，表示它是佛眼的作用，它不是慧眼的作用。那它是后来才把这样的一个作用分给慧眼啊。另外呢，这个大智度论老师也引了大智度论的一个说法了哈。好，那所以将佛眼的无所不见作为慧眼的德用，摩诃般若经如此古意的放光般若光赞般若，然后这个大智度论所依的啊二万二千颂经本也都是如此，好像早期的翻译就是这样子啊，哈，把这个无所不见的德用呢，也作为慧眼的一个德用，本来是佛眼，对不对？但是这些经又把这个德用给了这个慧眼菩萨的慧眼啊。那导师他就接着就引大智度论了哈。那确实这边就是说这个无法不见无法不闻呢，这是诸佛的慧眼啊、哦、可以吗啊、哦、那这边就有一个问，就是佛用佛眼无法不知非是慧眼啊、哦、经云何言慧眼无法不知，表示慧眼也无法不知是一个人家会觉得有疑问的啊、哦，懂意思了哈、哦，有疑问。好，那这个他回答就是说，慧眼成佛时呢，名为佛眼啊、哦。成佛时失其本名啊、哦，但名佛眼，就是佛眼跟慧眼其实是一了啊、哦。所以真正来讲，无法不知还是佛眼，不是慧眼。从这样的一个回答里面。大家有看到，其实这个无所不知是佛眼的作用哈、哦。那因为佛眼跟慧眼就是前后的一种名称的差别嘛哈、哦。成佛时就名为佛眼，其实它也可以名为慧眼哈、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哈、哦。慧眼其实是不见一切法，佛眼才能够无所不知哈。好、哦。哦，所以无法不知是属于佛眼，为什么也做慧眼的内容呢？啊、哦，那智论的解说是慧眼成佛时便名佛眼，而是慧眼与佛眼只是名字的差别、浅深的差别，不是体性的不同。这同时也就是说，真正无法不知是佛眼，不是慧眼了哈。哦，好，那在菩萨通达法性时，佛眼就是慧眼啊、哦。如究竟明净通达时，就升为佛眼。那如十地经所说，从初地到十地都名为一切智智那样、哦、也就是佛眼跟慧眼，它只是名称上的差异了啊、哦，或是深浅上的不同，那它的本质是 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解释为什么波尔经那一段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那一段内容应该还是导师，如导师一开始所说，这个慧眼不见一切法是般若经本来的教学了哈，那后来才变成这一个慧眼既不见一切法又无法不知，所以才要慧通嘛，懂意思吗？哈，这个是后来的一个发展。好，那般若法门发展到后来啊，慧眼从一切法无所见到达无所见。无所不见，就是它是前后的一个发展，这一演进的程序成为中国佛教界真空与中道的思想根源，也就是有这样的讲法，就是不见一切法而又无所不见，这就是般若经里面有的。但是导师特别指出来，虽然这么说它是有发展过，它原本的意思只是不见一切法、哦、那这个无法不见，那这是佛的一个境界。总而言之啦、哦、在见诸法实相的时候呢，是无相的。如果大家还见到相，那个就不是真的开悟了、哦、这就是只是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般若的一个教学呢，它比较深啊、哦、前面我们也谈了一些文思修的一个慧的一个发展，那这一部分比较跟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一些结合、哦、到了这个诸法实相的层次呢，那好像就稍微有一些、哦、连接上的不是那么、哦、因为它是超越的嘛、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哦、但是怎么样达到大家要知道，还是要从事行上去深入、哦、深入什么，对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不可得这样的道理，要再逐渐的这种越来越深刻、哦、然后越来越肯定、哦、然后一直到这个真的无有一法无有丝毫自信可得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很自然就不见一切法而体悟真理了、哦、那这个体悟真理去观一切法无自信一切法自信不可得呢，他还是要透过内心的沉静，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绝对不是心散乱的一个情况是可以达到，就连最基础的闻所成慧也要信内心沉静嘛。我们前面导师谈了很多次、哦、信心坚固内心沉静，然后在这样的一种闻法的一个过程当中契悟到这一个法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内涵、哦、那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这每个人的变化不一定会一样，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应该是一致，就是大家会对于这一种佛法的信心坚定不移啊、哦，对于这一种佛法相关的这一些事情呢，会非常的热心啊、哦！大家有点怀疑，不是要保任吗？保任要在家里不要出门，开玩笑哈、哦。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传说他开悟之后，他到处哪里请他去帮忙，就是修复一些庙啊。不管那边多困难，因为有些庙已经被人家占了嘛、哦、那大家还是希望请依他的这个威德力去这恢复去修复，他遭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他还是这一个无怨无悔的、哦、导致说这个才是开悟圣者应该要有的一个样貌、哦、 那所以就是总而言之了，就是我们的修学佛法，若以这一个菩萨道的一个教学来说，应该是智慧越深，悲心就越深哈、哦。它一定是这一种相辅相成，这样才是正常的了哈、哦。如果我们就是我们要检验，如果我们发现哎好像有点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智慧越来越深，然后越来越酷，不太理人啊、哦，因为这些都是烦扰杂染源啊、哦，是吗哈、哦？那这是可能没有，就是不一定啊。就是说从菩萨道的角度来讲，这应该是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个发展啊、哦，或是哪里有这一个错误的一个发展，才会有变成这样的情况，要不然应该是如这个经论所说才对了哈、哦。好，那这是很感谢我们学会再次邀请，然后有这个因缘来到这个湾区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般若的修学哈，还有生活的这个实践了哈。那我都两种部分都有谈到，只是说他在后半段比较不容易有很深刻的一个连结。那没办法，因为这个是圣意的一个境界了哈。但是他还是要建立在世俗的一个事行的一个实践跟运作哈。那在当然里面很会有一些讲的不正确或是不精确或是模糊的哈、哦，那希望大家包涵。那如果大家有想要澄清，那希望能够再透过问题给我们一个机会，然后把问题如果是口误或是自己还不清楚，我们再去把它弄清楚，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说明、哦。好，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后面我们就是进行 Q&A， 需要休息吗？好，好，好。
后面这一个部分，我们在讲义上面也有。
对 ，bonus。
可以
给
我
们？哦，可以给。
讲义我们到时候把这些我们就会播出去。
是是是，
好，
好，好，好。不用，不用，你还好。自由好了，好不好？啊、哦，没有，大家都
中文来一
点啊。
师父，那个讲到所
知
障
啊，
破除所知障的话，是不是世间的法界都要去？情绪管理都要会，世间的东西都要学会才行。
我这样回答哈，就是说在佛法里面谈到菩萨的智慧要从五明中求，对不对啊、嗯？那应该就有包含您刚刚讲的这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初学、九学的这一个差别了哈、哦。初学还是可能要着重到，就是个偏重的问题啊、哦，也就是对于这个佛法调伏烦恼的这一些修学内容，那它应该要占一部分，然后随分随力去学世间的这一些，就是说自己能够掌握的先掌握，因为菩萨的修学是很久的，不是说这一生全部都要学，懂意？但是这个原理上这个是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争议了啊、哦，可以了啊、哦。 大概应该，如果从这一句话，就是菩萨是从五，菩萨的智慧是从五明中求的话，那有一方明啊，一学，对不对啊？工巧明，建筑啊，然后呢，内明是佛法，调解脱的这个方法，还有什么？音明啊，声明，语言文字。音明是逻辑，那数学大概也是逻辑这一类的内容啊、哦，但是它有时段上的一种偏重，它不是一次都要全部学，对，慢慢的。
所以开悟以后就学得很快。
开悟以后学得很快，
就是五年半
的。哎，这可能要分别说了哈、哦。开悟因为它的这一种。心会比较静，可能在吸收上会有一些优势，但是你没碰过，你还是有一些，因为这个是这样，开悟的人对共相，他在看观察每一种法，他都能够观察到他的共相，但是别相，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要透过经验。
佛教徒应该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不管再老还是要学习，因为没有白费嘛。
是是是，对，
早晚是全部学会的。
对对对对，是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啊，
他这个有说菩萨力度接众生去骗
学一些法门，对啊，哈、哦，一切法门，是是是，谢谢。就是说，因为时间也是空性的了，就
是说，他的侧重如果在世间法上花了这么多力气，几乎
所以要有这个比例上的一个拿捏了哈、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迷失啊，我们这个主轴要很明确啊、哦，然后随分随力随学，那就是慢慢的。这个我们的这一种，度众生的能力或者智慧学习能力就会越增长越增广，你应就是还对还是有一些偏重的一个拿捏，对比例拿捏是是好，还有没有？
有，
好、哦、是，哎。
我想请教师父，就是在菩萨道的过程中的法住智，因为昨天师父提到说法住智是无漏的啊、哦，那我们南传的法住智事实上，昨天好像提到说是无漏，
啊、
那我想要知道说以北传的法住智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讲的是无漏，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在使用？
就是我们就导师说的内容来做一个说明了哈、哦。法住就是缘起，对不对啊、哦？那导师在一开始他对于法住智跟涅槃智，他有一个判设，就是观缘起。知缘起的流转偏重在这一边了、哦、然后知缘起的环灭就名为涅槃智，这是他非常早期的，乃至于成佛之道好像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解释、哦、那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虚身经没办法通，虚身经佛只为他说法住智，那他就得法眼镜，后面经说得漏尽，他没有谈到涅槃智，所以从头到尾只有法住智，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知缘起呢，我们现在也知缘起，但是我们还没有断烦恼，对不对？知有很多的层次啊，懂意思吗？哈，所以在后期的这一个。导师的说明就是知缘起的流转跟环灭都是法住缘起，对，那涅槃智又是另外一个定义了，就是他用的是灭尽定， 所以他说这个法住是涅槃是他可能是二类的阿罗汉，也可能是阿罗汉的前后的一个过程。二类阿罗汉什么意思呢？你有灭尽定的阿罗汉就是有涅槃智，没有灭尽定的阿罗汉就只有法住智，先得法住后得涅槃。好，那这是两类嘛，那就是阿罗汉的前后呢，就是物缘起而这个断烦恼证真理，那这个是法住智，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有这一种身心止息的这样一种亲切的一个体验，因为这是这要么就是这个五蕴灭了，要么就是灭尽定。五蕴灭就是舍报的时候，也就是入灭了哈，入于涅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体悟到这个身心止息的涅槃智，所以这是前后，就是要这个入灭，他一定必然要体验到这一种，所以这个是定义的问题了。因为你如果把定义成观缘起的幻灭叫涅槃智，那这个法住智它就存有漏嘛，对不对啊？那你如果既能观缘起流转跟幻灭，这同时也叫法住智，那涅槃智是另外一种真正去体验到身心止息这样的一种境界才叫涅槃智的话，那就是如导师在空师探究晚年他的一个解说了，那这就是定义的一个问题。你定义这样子，那它就没办法有漏，你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它就是通有漏跟无漏，它可以是有漏也可以达到无漏，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可以了，是
这个传单里面介绍法师您在背着空之探究的时候，那您视为这个融入了这个般若空，然后我看到您说您喜极而泣，就是让您这个喜极而泣的内容是什么？可以跟我分享？
没有很深啊，哈。就是觉得身心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了，这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内容
您从中体会到什么可以跟你分享？
从中体会到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文字上面在理解在揣摩，但是总觉得还是有一个距离了哈。那当然，这个就我们就讲太虚大师那一个例子为例了。但我们没有太虚大师那么样的一种深刻的一个经验啊。但是有这个也就是稍稍有那么样的一种，好像豁就是。通了这样子啊，就内心就有一种通，然后有一些疑惑啊，到那个太虚大师不是以前的一些疑惑，他都对。
那您
现在
记性好吗？
记性不太好。没有啦，没有。这是太虚大师当时哈，他说这个身子非彼。OK， 他经这个是另外一段 描述的一个情况啊，哈。我们在 PPT 里面是他另外一篇文章，所以他这一件事情他在两个地方提到，哈，这是这一个地方的描述稍微不太一样，哈。他这边有谈到他这一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境之后呢，生子非彼，四歌非歌，四季非季的诗句随意抒发，哦，然后呢日数十指累千万字，哦，可以一直写，对，那一起去这个越藏的有两位法师啊，哦，他们都哭了啦，哦，傻然应该是惊讶了，他们不一定是哭了啊，哦，傻啊，哦，惊异，他们以为这个太虚大师发了禅病啊，哦，像俩狗一样，然后一直写，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然后这个随便讲就是一首诗这样子啊，哦，那他也知道他们有这种担心，他说微笑相慰啊，哦，是以平常态度，所以人一般饥吃困眠的安静下来啊，哦，他一直想写，因为文思泉涌嘛，但他怕他们担心，就刻意的，对，刻意的。哦，要睡觉啊，哦，吃饭等等。他说从此呢，我以前禅路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哦，曾学的这个苔藓相中世间文字，亦随心而悟解。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层次了哈，哦。其实是这样子，我是个爱哭的人，哦，一点点高兴都想哭，就这样子。这样懂了啦，哈，就一点点，好像有一种好进步啊，或是这个参透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就是很容易感动这样子啊，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要如实说了哈，我们要如实说，不要碰轰。因为这个是学佛，我们以前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如实啊，对不对？你一碰轰，你就开始要掩饰自己的这一种虚啊，不实，那你就这个就跟修道就越来越远啊。你知道就知道，没有就没有，那没有我们就在努力，那也不要觉得说好像很丢脸这样子。是蛮丢脸的，因为学那么久还这样子，没有什么像太虚大师这样的成就哦。但是这种东西是这样，就是它跟我们的资粮有关系哦。有些人他很认真，他不一定这一生就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我们只能说惭愧，过去生的资粮不足。但是导师有说啊，就是修行不能急。急就会出乱子，哦，出乱子你就会怎么讲，就开始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哦，摸一下就开悟啊，哦，眼睛这样瞄一下就开悟，那一种你就会去找这一些，你就会出此下策，因为你很急，对，要跟人家比，哦，听说那边去过人大家都哇哦，如何如何，那你就会想去，很多时候去了就中邪了，哦，听说有在我们认识的佛友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哦，所以不能急，但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下一步要怎么走，哦，那也不要懈怠，每天都要去努力去进步，哦，那遇到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也不要吝啬，哦，不要说哎，我今天规定的功课，哦，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呵呵， 真有这样的人，他每天他有固定的功课，他就会说：“哦，我今天功课还没做完，你不要找我。”这样好像也不太正确。反正就是不要急，然后该需要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就付出，就你就不会有挂碍。好像今天什么事情没做好，或者说有些事情该做没去做，就大概是这样子。那修行就是要老老实实啊，正常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多去想到别人啊，多为其他人去付出啊，这就是忘我无我，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也是无我的一种实践啊，不要太想到自己啊。那当然了，你有时候说泥菩萨过江也是的哈，但是就是要平衡，大概是这样，这样可以了哈，让你失望。
师父就这个，刚在大师这个网上，他有说什么"数小时如顷刻即过"
啊？对对对，
他是像昨天也是，所以说演了终点，
对对对，
他是他所有的觉知，
对，
他的状态是类似像入定的状态。
对，他说这个经验是一种，他觉得是入，但是他是看书的时候看到入定，他应该不是深定了，他是一种怎么讲？就是我们一般讲，可能是一种三昧的一个状，就是平等，就是心也没有平等痴心，也没有这个昏沉掉举，对不对？但是他是透过这一种闻法而，或是依慧的一个力量来达成的是一种心的一种平静，不散乱，这样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要达到这种心的一种安定呢，它其实方法很多啊，在大圣的佛典。有一部他那个说普入一切法的法门啊，好像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在切菜也可以切得很专心啊，在你在做一些事情都可以很专心的，所谓的进入这种三昧哦，说专心或者说用去这一种对于这一种慧的一种发展，然后让心的这一种烦恼的活动把它排除掉，因为你没有烦恼的活动，你心就是一种极静的一个状态，可以吗？因为要离五欲弃五盖嘛，对不对？好，其实我们用九住心来说好了，第九住心它还没有奢摩他成就的，对不对？但是他已经没有五盖，心是非常极静，也有清安，这某种不是很强的一种清安了，可以啊。所以但是他遇到是他这个清安清清安悦也好几天，对不对？也有这个余事，所以这种东西是很特别的，但是他不是一种特例的，就是说大家要达到这种心的一种安定，然后身心有一种清安，它的一个方法有很多种啊。那太虚大师他是在月藏的时候进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像他说就出现过三次了啊，但每一次都不得了，就是让他的这一种智慧啊。都大大的提升，这样子啊，对，是。
请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底下，你那个太虚大师说到，他的那个记忆力就记忆力锐减，这个我还是没搞懂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 您前天晚上在讲到深德会那个部分的时候，您说到就是你的心安定下来，对不对？
啊，
你的深德会就开发出来。
是是。
那深德会就开发了，那按照你的前世都想起来了，那不是记忆力很强了应该？
哦，不是，他没有记起前世，深德会他就是过去带来的智慧，他没有想起前世，没有这样。
前世的智慧，所以他。
前世所累积下来的一个智慧的能力，就是说，怎么讲？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有练过武，对不对？功夫那个武，然后隔一段时间你再去接触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熟悉感。稍微不太一样啊，就是这种慧力是一种能力，然后看到过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慧呢，就是对于这个佛法的一个掌握跟了解，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过去生带来的，就是说这样子哈，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练过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有身上有一些 muscle， 对不对啊？纵使一段时间没有练，它的这一个啊 muscle 的这一个力量都还在的，你还是可以扛重物。比较类似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能力还在，而不是说那个招数还记得。就是说你练过了这样的一种身体的一种强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在，你还是能够举重物这样子。
所以说深德会它其实还不是，就是说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那个能力还在那里。
对对对。
然后你的心定下来，你能够再开发。
是是。
只是就是说，我前世修行过，可能就是我回忆，就像是不是有点像类似宿命观？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情况，是是。可以吗？
我想就是请问法师，就是这个表生死跟表灭空有没有次第，有没有分别？是不是就说是感觉是说是表生死好像是
断烦恼嘛？
对啊，那我觉得好像是求涅槃是不是有点？涅槃是应该你自己会感觉到的，那表生就是不是要为一个目的去，就你应该就说我们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表生上，然后求涅槃。
好，这样说涅槃就基本上应该就是涅槃就是烦恼的止息了。那生死的一个根源就是烦恼嘛，了生死就是要透过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那烦恼止息就是涅槃的定义啊，贪嗔痴永尽是吗？阿含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解说了啊，那可以吗？啊，也就是说了生死，生死要让它不要再，所谓了就让它了结，不要再继续生死轮回，对不对啊？那生死轮回的一个因是什么呢？就是烦恼，所以我们要去断，一般我们就讲要断烦恼，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达到能够了生死就断烦恼的境界，就说涅槃也就是
随
着而来，
对对对。它当然它也是一个境界，就是烦恼永息了，也就是我们因为这有时候是所谓的一种教学上的一种说明方式，我们要有个理想嘛，对不对？那是最后的终点，这个终点是透过烦恼断生死了的一个终点，那我们目前还没达到终点，就是要向往这样的一个终点。 断烦恼是方法哈，那那个得涅槃或者证涅槃是一个终点，这样的一个理想，最后的一个理想，这样的概念，可以吗？是是。哎，哪一个？
师父，这是
佛
教的尊
者。啊，有了，有了，有。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师父推测的话，那边太虚大师他念到某个经句的时候，他开始产生这样子的本质的感觉，那他是继续越藏呢，还是他会停下来在那边咀嚼那个法义？那第二个问题，小问题就是，师父刚刚那个文云说喜极而泣，
啊，
那您觉得这是一种法喜？
应该是啊。按照太虚大师他的描述，他就是这个所谓的大般若经垂尽，就是前面所说的看到那个经句啊，那就是垂尽还没有，就一日月经持，就是读到某一个地方啊，停下来，忽然失去身心世界啊，那。这个经坐数小时如弹指顷，也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没有再继续读了，他延续了数小时，但是他感觉就是像一弹指这么快而已，那出了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呢，他才继续阅读，两个小时之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出来之后呢，才继续读般若经，然后再继续去读这个华严经啊，可以吗？从这样描述，他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啊。那读华严经的时候才知道，恍然。这个皆自心限量的境界，也就是前面大概是前面这样的一个经验才恍然才发现，原来这是华严经，就是自己内心经历过了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样子好，请。
那个师父，您当过那个印顺导师的侍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机缘，
是是，很真的。
那我啦，对那个印顺导师不是非常熟悉，那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他身边感应到的，或是学习到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一下印顺导师。
好，他有一本书叫什么《平凡的一生》，是吗？他在我们眼前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啊，但是有一些不平凡，这种感觉了，他的堪忍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堪忍力，那就是因为我们要扶他嘛。他其实腰椎然后有一段已经受伤，或是被虫咬了，被不知道是被细菌还是怎么样，就少了一节啊。所以他起来是需要很小心的，或者是从因为九十几岁的老人，你没有照顾过吗？有一些九十几岁还很健康，可以自己走。导师是七个月就出来了，早产了，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就出来了。他其实一生体弱多病的啊，然后他也摔过，严重的从这个三坡上摔下来啊， 法医生他吃了蛮多苦头的，所以他的这个他在晚年的时候这个是蛮痛的了，那他也从来没有骂过人，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因为他会他会发出一些这种声音啊，就是会痛，因为这个是一种自然的一个反应，但他没有任何这一种会去那种所谓的嗔恨心这样的一种新的活动啊，他只是说哎呀你们去跟明生法师学一下，呵呵，该怎么样服务老人家这样子，很幽默。所以他其实他每天都还要在做阅读啊，他也读，他读自己的书啊，他拿了一支红笔在那边画。啊，画什么？哎，这边的逗号可以改一下。哎，这边漏了一个字，类似的了哈。他不是在这边读啊，是我怎么写那么好？不是，没有啊。他是在挑一些错字，然后在反省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需要再调整或是更正的。大家看过以佛法研究佛法嘛？啊。导师他是很就是发现自己的当时因为掌握了一些资讯不足，在思维上有一些不正确，人家提出更正的时候他会很欢喜去接受啊，大概就然后一天他那时候腹泻好几次，大家拉过肚子了哈，都会很虚嘛哈，那他也从来也没讲过是叹气之类的啦哈，他倒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捡到了一个徒弟啊，捡到，因为他晚年受慈济照顾很多嘛哈，这个正言上人是他捡到的，你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的书有写，就是正言法师，他说他那时候去戒上，因为他是自己剃度的嘛，哈，斋姑那一类的，那戒场的戒师要当他的剃度和尚，他又不要，哦，那后来他就没办法受戒，就出来了，刚好有朋友就带他去慧日讲堂。他就认识了导师，啊，就这样子成为师徒这样子，所以他说捡到，很有趣的哈，感受最深就是他的堪忍力了哈，堪忍力，他对这种身体的病痛，他还蛮能够这种处之泰然，应该是这么说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还有他对自己的这一种这个出家的生活啊，因为老年人我们想说多睡一点没关系啊，他不行的啊，这个学院起板，因为他住的地方可能跟我们起板的时间不太一样啊，因为在台中华语金色应该是比较旁边有住家的啊，那福岩旁边没有住家啊，只有军人公墓，不怕吵啊，所以我们就4:10就起板了，4:10啊，那他们那边好像比较晚，4:30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那通常他听到板声，他就叫我们试着把它扶起来了哈，要开始梳洗嘛哈，要擦身体了啊，那这也是很费工，因为要很小心，然后要擦澡又不能太用力，老年人皮肤很细的嘛哈，啊，你不用力就会卡身，是吧？ 我们那时候就怕太用力，因为男众比较粗鲁嘛，我们就这样轻轻的这样抹一下，结果那个回去之后，那个第一侍者明胜法师说，恁迄拢洗无清气，等起拢卡身，这样就是有那个垢啊，我们也不晓得那个力道啊，反正我们下次就知道稍微要用力一点，但是我们也不敢太用力，因为怕会破皮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时间到他就要起来，但是他有一次来，因为访客比较多，上呼吸道感染，就上呼吸感染，一般我们就是说感冒啊，就是对这个呼吸道啊，流鼻涕啊，等等之类，喉咙啊，会有点烧啊，那有烧大家应该有经验，晚上睡不着了嘛，对不对？那他也是睡不着，那他就躺久会不舒服，会翻一下然后就看一下时间啊，在旁边有一个时钟啊，他很怕睡过头啊哈。你要说他执着也 OK，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种敬业啊，他要怕睡过头。结果快到起板的时候，大概3:30他就睡着，因为整晚没睡会累的嘛哈。他睡着，因为他一动，我们知道，我们就睡在旁边。我想说，他就感冒就多睡一点了啊。结果就一直到这个唱诵，因为他听到这个沐浴跟大庆的声音了哈，他就问我们现在几点？我们说现在5:00多了，我们4:50早课了啊。起板之后。要到50分才上到，因为要梳洗嘛哈、他就听到这个沐浴声，因为他就住在大殿旁边，他就说：“哎，安怎么没有叫，就把我叫醒啊？”我们就说：“哎，好像看你晚上没睡好、就让你多睡一点啊。”他说：“不行啊，就是时间到就要叫醒这样子，所以。”当一天和尚怎么样？真的是撞一天钟，他没有特权的，就是几点该起来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很规矩了，每天就是很规矩。然后这个起来梳洗完之后，他就静坐，他是躺，就是坐在椅子上静坐，就闭目这样子。那反正那闭目，然后一直到那个大殿也在静坐嘛，然后静坐完还有一段唱诵，他会听到这一个沐浴跟大庆的声音，那他就眼睛就会睁开了啊。那他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他会去思维一些法义啊，思维一些法义，就反正他。就不会觉得你不会觉得他无聊了啊、他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他每天都要阅读，就看起来就很平常，但是平常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不平常这样的一种特人的特质这样子，所以他也不会显异或重啊、他就说他就是很平凡，那记忆力很好啊、然后如印象最深就是他的看人力，那真的是没话讲这样子，就大概是这样子，是。
那他有曾经很严厉的斥责过他的弟子？
听说有啊，早年的时候，主要是这里你要去有空回台湾啊。大家如果需要引介的话，可以帮忙。你去参访妙云兰若，妙云兰若两位长老尼，就是特别是慧理长老尼，他是早年护观的侍者之一啊、他有很多故事。那这个严厉斥责好像就是 就是他们做不对的时候，他还是会讲的，他也不是那种烂好人。他虽然慈悲，但是他是一种该讲的他会讲，这样子。是可能问我们这个年，他是2000年来到福岩，前后四次，在他这个圆寂之前有四次来福岩，那我们四次照顾他，大概都两个礼拜到一个月这样的一个长度了。我们是没有被骂过，因为老年真的是不一样啊，老年生，然后年轻可能他会比较严厉一点啊，可能要问老一辈的会比较清楚，是。
接着问这个问题，那印顺导师常说，那个人间佛教，
是，
我相信他也会发愿，但他也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讯息。
哦，导师的发愿，
就说发愿再来这个人间。
是，我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在这个契机之人间佛教好像最后一句话有讲到啊，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正觉之因而现身，好像是这样的一段话啊。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看我直接哦，在这边了啊，看得到吗？可以啊。哦，我们从前面开始看好了。他说他对佛法的做多方面的探求，写了一些，讲了一些。那他说他不是宗派的徒弟，也不是论师啊，他也不希导师也不希望博学多闻成一学者，也不想开一百佛法百货公司，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那他说这是大菩萨的模样，他这一生他没办法哈。那他说，那导师说他是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路线啊，的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进一步的非天化的给予理论证明啊。从印度佛教思想演变中，探求气理气机的法门啊，所以他的这个人间佛教包含阿含经的教学啊，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是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哈，然后呢，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对不对？后期佛教就是唯识如来藏啊，它没有密教，密教是在又在后面的了哈，嗯，好，那就是探求气理气机的法门，是阳气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濒临灭亡的这一些内容，而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这是适应时代，更能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啊。他说：“现在我的身体衰老了啊，哎。”对，我的心却永远不离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啊！他就说：“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这是导师的愿。 那但是导师有人说这导师的愿太难了啊、哦，但是导师就发这样的一个愿。我再找一下，他有一个地方，他就是讲了一些话，个人觉得很感动了哈、哦，这一个哈。哦这是在他这个平凡的一生里面传记啦、哦、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说、哎、导师不修定、哦、没有定、哦、导师有两年的时间在修仙道，大家知道吗？练仙啊、哦、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后来被他爸爸抓回来叫他结婚，中医还有练仙，对大家，因为去中医他就接触到一些道家的一些书，他练过内丹，我相信啊，所以导师有写的一些书，有一些不是他听来，应该他也有一些经验，也就是说至少道教的那一套啊，练内丹，练内丹大概相当于佛教这种禅定的一种安，就是修，就是眼观鼻，鼻观心那一套，有没有？哦，导师他是有练过的哈、哦，所以，但是他不是，他很清楚，就是说练这一些定法呢，虽然是佛法重要的一环，但是在这一个初学菩萨道的时候，他应该不能太偏重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天都打坐了，这是很好，其实在我们佛学院的一个观念里面呢、啊，这个戒不是要想到才持，对不对啊？定也不是想到才修啊，那就是戒定慧，它就是如同我们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啊、心散乱的时候就要调伏，对不对？好，那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可以做一种心的一种训练，安止的训练，那但是不可能，不一定适合太长、啊、太长你就会觉得出了这个情境，你会觉得很那叫什么恰牙什么、啊、就是因为你在这种心的安定的时候是舒服的，没有烦扰的，对不对？你遇到人你就开始就会觉得烦，大家应该有这些经验、啊、但是你还是要去练这个心，但是你还是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基本上在佛学院老师的教导是这样子的，就是定就像吃饭一样，就或是喝水一样，口渴就要喝一下，那不要一次灌太多，灌太多很容易得出问题，这样子基本上是这样子。导师在平凡一生他讲，他说他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什么意思啊？它是一种喜悦的，沉浸于佛法的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他写的还蛮含蓄，但是他应该有一些身心上的一种体验啊，写了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复讲一样啊，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所以导师他的一生的修学，他有他的一个体验啊，只是说他不太去强调啊，但是他就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让大家看不出来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表达他内心的对佛法一种气应啊，乃至于他不是说他离开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看一下那一段好了哈。 也是在，这是在平凡的一生里面啊，226222，好，导师说呢，他这个，他说与我就，哎，这边为什么会有花花绿绿的？
过热。
过热是吗？
是。
哦，这是他。
是他的。
但是我这边也看到，那应该是我的电脑。对，过冷。
他这个是欢喜。
欢喜，对，对，喜极而泣。好，这个老师在，这都是他的传记了哦。我第一次把一本书就一口气看完，就是这一本，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啊。说与我教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的啊。就是一年两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导师都没有这种生疏的感觉，都还是很亲切、哦、那他说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的。我觉得这个只是还要有一点功夫，我们经常都会去回忆的嘛，哈，是吗？但是他这样轻描淡写，我们总觉得他这平凡中有一些不平凡，哈。好，他所记，他导师说，我所记得只是当前，啊。他导师说，他说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他不会主动了，哈。那他说这一个性呢，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啊。好，说到意志呢，这讲到知情意嘛哈、哦。他说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老师他说。不会主动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哦、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他是在海宁、哦、浙江海宁出生的啦、哦、那这个是长河交，就是应该是长江啦、哦、可能有错字，或是长江跟其他河好、哦
啊、
生长河汉，对不起哈，哎、哦，怎么有简体字呢？哦、开玩笑，简体字也很好啊、哦。我生长，这是汉呐、啊、哈、哦，汉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啊、哦。但我从小就晕船，踏上船头就吐啊。哦，其实坐船，导师说对我而言呢，实在是苦不堪言啊。但是19岁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20年从上海到厦门，又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21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啊，吐了一阵，睡了一阵，一直这样的挨到上岸，蛮辛苦的啊。好，每次尤其是3天4天的航行，比我生了什么病都痛苦加倍啊。 好，那导师说，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多病是有关联的，因为他经常需要坐船啊。但是如果觉得有去的必要，他就不会就毫无顾虑，不会想说我还要吐啊。嗯，23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然后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导师他说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复杂的困扰的人事呢，我没有克服的信心跟决心。嗯，他对这方面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比较欠缺这一方面的了。对，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力强，导致说他记性弱而悟性强，他对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解力，他觉得是比较强的了。他的这个记忆力是透过理解，而不是强记，是透过理解之后熟悉。依佛法来说，我是自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我就是这样的人啊。那他说，在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清、续明这些法师呢，也不能认识我，因为这些法师都对他导师非常的推崇，对。讲到让人家不高兴，好像他是神一样，他是佛，就是对他太过于推崇，那会让人家不太欢喜啊。那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太认识啊，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企图心的啦啊，他只是不跟人家讲话，人就觉得他很傲慢。他在平凡医生有讲，就是不太跟人家打交道、打招呼，人家就觉得哎，你看不起我这样子啊。对，所以如果他们若认识导师的话，其实他只是对佛法感兴趣，他对那一些什么权力啊，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好，导师说，我所缺的太多，能有什么作为呢？啊，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这是他的内心很真诚的话。他觉得他很不足，他不会因为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的著作啊，这也不是他什么矫情啊，这个是很真诚的啊，就是他觉得这方面他就是不足，然后对这个学友们留下深深的歉意，就这样子啊。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本书值得再读啊。这边有一个记，就是老师这是几年，1970几年他到妙云兰若去闭关的时候，他闭的是生死关啊，但是后来又跑出来了。生死关什么概念，就是进去没有开悟是不出来的啊，但他出来不是因为他开悟了，因为他实在是熬不过别人的样子的这种请求，因为他还是菩萨性格的人，所以他就只好，哎呀，这因缘就是这样，他就出来了啊。那在演观的时候，他就写一个记诵啊，叫《演观遥记》，他说：“愿此为翠生，养平三宝力，教正得增上，自他闲欢喜。”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他的愿呢，那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个目标了，或是他的一种心得。我们不知道，因为愿的话，比较是一种愿，他希望这样子啊，养平三宝力，能够校正增上，自他欢喜啊，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又日。圣道耀东南，尽对万籁寂啊，很美啊！这也是他对他自己修行的一个期许啊。 所以导师他不是说什么好像鼓励我们不用去证圣道之类的了，不是，或者也不用去修戒定慧，也不是，他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个在修学佛法那么多德目当中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悲心啊，他只是特别强调悲心啊。那当然他也引了一些经论，让人家感觉到他好像不鼓励大家修定啊，应该是说不鼓励修身定啊，但是心绝对不能是散乱的，就是心要经常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极静的啊，不散乱的，你这样才有力量嘛，对不对啊？那修身定有什么样的一个，他为什么这么会比较不鼓励的原因呢？因为修身定容易向独善，就这样一个理由啊。然后修身定容易就是一个要求，就是想要尽快的得解脱啊，修身定。因为你能力强了嘛，你有这一种堪能，那得解脱不是什么错事了，这个是正确的，那也是值得大家尊敬的。但是导师是从一个整体佛教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间需要，可能比较需要是菩萨了，懂意思了，然后就是可能比较需要是菩萨这样的人，比较能够对这一种种种的苦难能够有多一些的一种帮助众生解除苦难，这样这从整体佛教来说啊，可能比较，也菩萨越来越稀少了好像啊，不知道啊，这是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好像因为菩萨不好当啊，很多困难啊。这个大师诸人说，菩萨出发心，于此安罗花是吗？啊，三世因中多，集起结果少，结果是非常少，但他是很，虽然很多人发心当菩萨，很多都阵亡啊。或者是失败了，或者是等等败坏菩萨了哈。对对，不对，就是有种种的，就没有好好的在菩萨道上面很顺利的一个前进，大概是这样子了哈。他本身其实心平常不太散乱的啊，也就是说他心是经常保持在一种不散乱的一个状态，那他也就不用太特别去强调这一件事情。你如果能够整天心不散乱，你就不用再特别去好像花两个钟头来 enhance 是吗？那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53分了，是啊，最后一个啊。
可能会花点时间。
好好好，请说。
就接刚刚法师您讲的后面这个菩萨这个运势。
是是。
那个在这个大乘的三心里面，这个菩提心啊、大悲愿跟法空慧嘛。
对。
那看起来，几乎大乘的佛教，就是本传的这个大乘的教法，几乎是鼓励修学的人朝成佛的方向走。
啊，对，
是吗？是这样的吧？
如果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基本上八宗几乎都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嘛，对不对？华严、天台，还有什么宗三论啊、但也有一些生像毗昙宗啊、那你说？南山律学，道宣律师是读大圣，他也教菩萨戒的啊。这整个中国佛教的一个氛围，中国佛教 在南北朝阿含经就被传到汉地了，但是没有什么人读，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哈。大概就是以大乘佛教为主流这样子，是。
其实解脱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是是，
然后却被说成像刚才你说会堕二乘
啊，
就
是是是
比较起来，
好像是比较负面的这样子，
是是
是，
其实是可以被鼓励的，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的根性都适合走
对大
乘的路线，那有的他
是
适合走解脱道，
是是是，
应该是
去鼓励他，或者是去支持他。即使是这样，大家要理解大圣经它当时这一个新，就是说出现的时候它的时代背景，它是 那个 majority 跟 minority， 它是少数的，所以它会用一些语词会比较所谓的这一种对立性啊，它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他这样子才能够有多一点的，你听得懂，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稍微去留意一下这一些经典所用的语词是不是一个适当的啊，或者说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啊，但是这个都是经典当时所使用的一个语言啊，那所以我们就很小心在做一些啊，或是有时候跳过去虽然导师上面有写，但是我们就不一定这个这口头有宣读出来这样子，
这就是中国大乘佛教的特色，还是整个大乘佛教都是这样的事情，
大圣经就这样说了，因为他当时出现在印度这一个时空的时候，声闻佛教是庞大的势力，它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真的，你如果去看导师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很多人不敢表明自己是大圣的，他是有所谓的混在声闻的教团里面，对不对哈？对，就是基本上。他的势力不是太大的，所以他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一种 promotion 的一个语言啊，懂一种，你去理解他，这样就应该大家可以就理解就好。是，那声闻的这一个解脱，确实他是值得尊重的，哦，那但是从世间的这一种怎么讲？众生利乐的角度来说，菩萨又是更被鼓励的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了，因为这就是不同两种价值啊。那这种两种价值，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说，从这个减少世间的负担，声闻圣者当然了不起，是吗？哈。但是从这一种影响来说了，当然现在也有很优秀的禅师，他也是遍及五大洲，有没有？至少美洲了，但这个当然也是大乘佛教徒的一个推广，里面有这么一个助缘在里面，大家
听得懂，
对对，因为。是因为有大乘佛教徒的一个护持或是推动，啊，不是比较菩萨根性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在推广，啊，那也让这样的一种声闻的教法或是禅法呢，啊，能够反正就是要利益众生嘛，对不对？能够利益，那什么样的法应该啊都应该是可以去被学习，对对，只是这个是题外话了哈。那当然，大乘佛教有这样的一种心胸，这样的一种这种包容哈，这是从一个已经往生的长老那边听来的了哈。 大家听听就好啊，因为要下课了啊，已经下课5点，哎，4点，也就是说，在声闻佛教这个传承里面呢，他还是有意无意，就是会告诉他的这一个学习者，会给他们一种观念，就是大圣是非佛说这样子，还是有意无意，他可能不是很明显啊，哦，比如说有北传的法师去禅修一段时间，这个是长老亲口说的，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到处参学的这样的一个法师嘛，哦，那他会去了解他那边的情况啊，哦，那因为他有遇到一些修行上的困难，所以他不是故意问，他只是说你在那边的情况是如何，他就会讲比较完整的一个的故事，然后是这样子。那印象很深刻，就是说这个禅师每隔一段，我不晓得是哪一位禅师，然后禅师每隔一段时间要小餐嘛，他都会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邪见有没有减少一点？那这我不晓得什么意思了啊，因为他是北传的法师，那所以就给人家有种种这种连结。OK， 我们点到为止了哈，就是说这种对立性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对，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不要有这种对立，这个三圣怎么样同坐解脱床嘛，对不对啊？这一个龙树菩萨或是般若经，他的这个教学是含容二圣的啊，那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佛教的一个发展了哈，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平衡，因为好像有人觉得好像这北传佛教会去压抑这一个所谓的声闻佛，声闻佛教对这北传所谓的菩萨道大乘佛教也有一些这一种，对，就是类就是相互，这都不是好的一个现象啊。好，总而言之，我们就是希望佛法能够在相互的一种尊重理解，好，然后相互合作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能够正法久住。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到这边，感谢大家。